今天要讲信心常得胜的第三讲，我必须要说，我准备这段的信息呢，花了一些的时间，我自己本身，在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被感动的蛮深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会跟大家讲到一些的故事，以前曾经提过，但不是非常的仔细啊。那我们已经讲了第三讲啊，因为我在圣经上面的领受，就是我们这个人你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我的操练的方式是跟以往我们接受的teaching， 我们接受的这些的教训呢是不太一样的。我是以盼望为本啊，所以我们很谢谢我们今天的敬拜团队哈。有荣耀的同在，荣耀的盼望哈。那这种盼望是我们基督徒引导我们走成圣道路，走得胜的道路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本。那以前呢，我们在我自己本身从传统教会里面呢，我常常读经很仔细啊。我以前的读经是，尽管是在做这个矽谷的engineer， 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在祷告，要花很多时间在查经哈。那可是，在理解这一些的方面里面呢，我会发觉到有很多时候是蛮冲突的。理性上的了解、明白，不代表你这个人可以做得到。所以我们常常在那一种的，我可以做得到，我明白了吗？就发现到你没有办法的时候呢，你就说那哀哉。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那什么叫得胜呢？什么叫做得胜呢？那以前的教导就是说，得胜跟得救分两个层次啊。后来我读了神学院，就发现到说，哎 ，come on， 我不觉得这个得胜跟得救是分开来的，因为得救跟得胜如果分开来的话，那就很麻烦了。什么叫麻烦呢？因为你一个没有一个基督生命的基督徒，你得救吗？哦，这个就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question mark。在许多的神学上面有非常多的讨论，但是当你今天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会不禁会想到很多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要谈到启示录里面讲到七个教会里面的士美拿教会，那这个教会在七个教会当中哦，是没有人想要说我那个教会是那个教会的。为什么？这个教会受逼迫，这个教会受逼迫到一个地步呢，很穷，非但穷，而且被人家什么，被人家毁谤，会遭受到很大的逼迫。那你说我们今天在这个美国啊，好像这种教会没看到，可是你要知道，今天全世界的教会当中，我们的肢体在非洲，在北韩啊，听说北韩是逼迫基督教最严厉的，全世界 number one 啊，北韩。还有呢，中东的国家，回教国家哦，你去那边传福音，你等于是自找死路啊。但在中国大陆，我们现在也听到很多的教会，很多人被逮捕啊。那我们当然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为他们代祷，因为他是我们的基督徒。我们在基督的肢体当中，你有一个肢体受苦，我们就要与他怎么样？与他一同受苦啊。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的那种概念。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所以你会看到说，哦，我们今天在美国好像什么都很好啊，哎，你们教堂挺大的，很漂亮啊。那弟兄姐妹，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与他们一同哀哭。为什么？因为他们正在受苦当中，我们要帮助他们，好不好？我们打在周报上面哈，有一段的经文，请大家一起来看，好不好？在启示录第二章，好，第八节，我们一直念到第十一节，好，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侍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 乃是撒旦议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持续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持续得胜，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那弟兄姐妹，我把时态放进去哦。这个十一节意思就是说，圣灵一直在对教会讲话。那你说我的教会没有受逼迫啊，我的教会没什么患难啊？ No， 因为我们是一个肢体。启示录当中七个教会有不同七个教会的光景，但有一个是大家最不希望发生在我们自己教会的哈。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地方圣灵一直在讲，一直在讲，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背景，他说是首先末后死里复活的。那我们今天刚刚唱诗歌哈，首先的末后的荣耀的君王要进来哈，死过又活的，为什么他要这样子？焦点放在说我是死里复活的主，我对你们说话，意思就是说，哎。我是死了，我是被受逼迫的，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对不对啊？你跟我知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这个救恩啊。我们讲说 salvation， 什么叫 salvation？ salvation 就是救恩啊。救恩临到我身上，是因为我相信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面，他亲身担待我的罪，他死了，可是他复活了。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复活的耶稣，我们才有盼望。就我们刚刚在敬拜当中的时候，说真的弟兄姐妹，我看见复活的耶稣就站在中间，他向我招手，他的手是钉痕的手，而且他的手还在 流血哈。所以弟兄姐妹，我想这个在我们在一个属灵的 vision 当中，在一个意象当中，你是的确可以看见耶稣，他整个的人他是一个很荣耀的，因为他是一个 Shekinah 这个 glory，是开纳的这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在我们当中哈。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这位死而复活的主，他知道我们所受的患难，所以我要你看第九节前三个字哈。第九节前三个字，弟兄姐妹，就是我看见整段经文当中最让我感动的地方，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在患难，在被逼迫当中，但是耶稣说 I know， 我知道，我知道，意思就是说，我们好像对于神一个概念，好像神都不理我，我受苦他有看见吗？我的孩子生病了，耶稣你看见吗？我的生意不好，耶稣你看见吗？我的教会人不说不多，你看见了吗？好像上帝没有按照我们的祈求在回答我们，特别在他们这个教会遭受逼迫，遭受人家毁谤，他们怎么样？他们在呼求啊，但是耶稣说 I know， 我知道，我知道，意思是你现在的情况是上帝允许的，上帝允许的，他最重要的意思就是要叫你们被试炼。什么叫被试炼？就是经过火烧啊，好像银子金子要经过火烧，要淬炼纯金，他为了要锻炼，把你这个金子越炼越纯净，所以让你经过这个试炼。这就是上帝对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样期待，希望我们能够经过试验，因为他的生命的冠冕在等着你，因为他第二次不会死的，我们叫做灵魂的死，我们有一天都要到坟墓去哈，这个我们不避讳了，我们这个华人是最怕讲死亡的事情啊。不是在我们台湾话叫唱衰哈， 不是在说你不好，而是说我们面对人生生老病死，这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你的灵魂不会第二次的死，他是说你在经过这一些试炼之后，你不会第二次灵魂死亡。那弟兄姐妹，耶稣知道，耶稣知道你跟我所经历的所有的痛苦。你可能会说，主啊，我的痛苦你知道吗？可是你的痛苦跟耶稣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痛苦怎么去比较呢？就是你发觉到他被那边十字架上挂六个小时，一个无罪的全身被八个金光挂在十字架上面，众人在那边看，底下在那边笑，六个小时他为你死。所以你再怎么样的痛苦，你再怎么样的不堪，跟耶稣基督比起来的时候，只能说耶稣，我的苦你知道，全世界最痛苦的苦他都经历了，他难道不了解你的苦吗？他说他知道，他说他知道你的贫穷。那个贫穷的原文的字是赤贫的意思，是一无所有。他说自称犹太人所说的毁谤的话，毁谤就是恶意的谣言，是 rumors。 那么这个背景当中呢，就是当时在士美拿这个地方，他们的那边的公民必须要去拜谁？拜罗马皇帝。当地的犹太人有一个特权，他们可以不用拜。所以在犹太的会堂里面呢，他们就说他们不必去拜，因为他们拜的是耶和华神，所以他们有这个特权。然后突然之间有一群人叫做基督徒，基督徒呢，他们也说他们不拜罗马皇帝，他们只拜耶稣基督。所以这些犹太人呢就很讨厌他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呢，连犹太会堂就把他们赶出去了。赶出去之后呢，所以这就是毁谤话，逼迫他们。然后他们的毁谤呢，就怎么样？就会说他们是什么？就会说他们是吃人肉的，因为他们要纪念主餐嘛。不是耶稣说我的肉是可以吃，我的血是可以喝吗？所以他们就密告罗马这个政府，他说：“哎，这些人是吃人肉的啊，这些人是怎样怎样。”所以他就讲了这些的谗言，所以让犹太人的基督徒啊，因为大部分都是犹太人，其实第一代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遭受到逼迫。逼迫呢，他的财产被拿光，开始被赶来赶去漂流，所以生活很困苦。所以他们是赤贫一无所有。所以耶稣基督说，哎，他们是撒旦议会的 synagogue， 就是在一个犹太人聚会的会堂里面，他们应该去侍奉上帝的，结果他们去侍奉撒旦。为什么？他们毁谤。所以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是毁谤，毁谤不应该是一个教会的特色。教会的特色是什么？教会的特色是祝福，教会的特色是接纳，教会是用耶稣基督的爱，我们可以包容你。但是教会也有一个叫做真理，我们教会一直要讲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容忍同性恋。为什么？因为耶稣不喜欢，耶稣反对，所以我们也反对，这个我们真理抓得住。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可以去包容罪人，但是我们在同性恋这个议题上面，我们必须要站出来说，对不起，因为耶稣反对，所以我反对。因为神说不行就是不行，这个叫做 absolute truth， 这个叫做绝对的真理，跟我们现今世界上世俗的潮流影响到政治上面，他们对于世俗的妥协，他们同性恋团体，他们用所谓的人权，所以你必须要尊重我，以至于到现在演变成女人的厕所男人可以进去，你不可以禁止他，这叫做尊重人权。那对不起，我们教会要站起来说 No way， 不可以。 因为上帝不允许。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教会要站起来说话，该说话的时候要说话，不能够傻傻的啊，好，我们不要管这事。 No， 你不管这事，人家就来管你了。所以弟兄姐妹，你要觉醒啊！教会跟政治是不能够脱离干系的，特别是在我们美国这么自由一个地方，而现在渐渐的把基督教的自由变成什么？变成他们认为说你这个死骨不化。弟兄姐妹，越来越多的逼迫会来，越来越多的逼迫会来。你知道在同性恋的 agenda 当中，在1960年就已经 列下来了。他们到最后没有人性，家庭的乱伦，他们说他们以后要往这个方向走。台湾已经开始了，后来好好还好台湾的没有通过。你要知道那个是很可怕的，很可怕的，人性的堕落就在这个地方。 But our God said no，我们的神说不可以，我们要圣洁的，我们是被世界上分别出来的。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怎么样分别出来呢？在这个地方，这一群基督徒被逼迫了，被拿走他的产业，一无所有，然后呢更可怕的是还要把他下在监牢里。那么耶稣就是说你要受患难十日，这个十日是一个惯用语，是一段短的时间，是上帝允许的。但是这个神耶稣基督他在讲说，你这个短暂的患难，你要看到永恒，你要注重的是短暂的逼迫。跌倒吗？还是你要看到永恒的荣耀冠冕在等着你？还是你要看到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在等着你？你的选择是什么？今天在基督的信仰里面，我们还是在讲 choice， 你每一天都要选择的。你今天可以选择敬虔，你今天可以选择来到教会，你今天可以选择跟着世俗走吧，你可以做你的每一天的选择。我盼望你每一天的选择都是耶稣基督所喜悦的，我盼望你的选择都是持续的得胜。所以你要得胜，我会教你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就是我们一直讲的信心常得胜的第三讲。所以我们看背景的第三点，魔鬼的试探会把人透过人把教会的肢体放在监牢里面，有的甚至会死亡，但是时间很短。主耶稣在掌管，这是一个试验，看我们可不可以至死忠心。至死忠心，这是变成这个士美拿教会的一个 focal point，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心点。你能至死忠心吗？还是有人稍微威吓你一下啊？不行啊，不行啊。在士美拿有一个教会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殉道者，他的名字叫做波利贾 Polycarp。 这个士美拿的 Polycarp 被逮捕的时候已经86岁，白发苍苍。逮到他的人，他跟他讲说，波利贾啊，你已经86岁了，你只要否认耶稣的名嘛，我就释放你回家。你只要讲一句话，我不认识耶稣，我跟他无关，你就可以回家啦。要不要啊？我就放你走啊。那个 Polycarp， 波利贾，他说我已经侍奉耶稣86年，他对我都很好，我不能因为忍受这个一个小时，他要是火刑啊，下面已经柴火都已经堆好了啊，他已经绑在上面了。说，哎，你要否认耶稣的名，我就把你放下来。 他说他 no， 我不能够否认这个对我这么好的耶稣，我不能否定他，我已经侍奉他86年了，我要忍受的只是这个一个小时的火，烧完了我就死了，没有关系。可是呢，我知道等我的是什么。然后他开始跟那个抓他的那个队长在传福音啊，他说啊，我为你感到可惜啊，你这样抓我，你这样烧我，你没有想到你将来死后你要去那永恒的地狱里面，我为你感到难过。所以 Polycarp 他就被烧了。烧的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故事，因为那个风突然吹了一下，把那个火焰稍微吹熄了一下，然后他当中呢有一个士兵看不下去了，一个86岁在当地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基督徒，他看不下去了，他就跑过去就把 Polycarp 绞死，就让他早点死。所以整个的故事就在那边说，这个是一个教会非常历史上面非常有名的故事，他就是在士美拿教会殉道，他就是在这个地方他宣告说，我们至始忠心要付的代价跟永恒的荣耀跟永恒生命的冠冕，我这个至战至亲的苦楚，甚至我失去了性命我都愿意，而且我不愿意否认耶稣的名，死就死吧。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士美拿的精神在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在北韩，在中东的国家里面，甚至在某些地区中国大陆里面，我们所知道正在发生，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他们是我们的肢体，我们永恒的是神与我们永远的同在，有平安有喜乐，而且神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那我们讲讲看，生命的冠冕是什么呢？它不是一个王冠，不是一个 crown， 它是一个像运动员得胜的一个花冠哈。如果你去看希腊奥林匹克运动，他们的冠军呢，他不是戴皇冠，他是戴一个什么？橄榄枝的一个冠冕，那个是有生命的冠冕，那个冠冕是你可以得到的，而且是要经过试炼的。我们面对仇敌不会退缩，因为爱耶稣，也不会因此否认他的名。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波利甲的一个见证，那在雅各书1:12里面，他也在讲到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炼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你要看到爱有一个原动力，因为爱耶稣的关系，我们不会否认耶稣的名。那弟兄姐妹，面对这些士美拿教会这些被逼迫困难贫穷，什么是让他们可以走过这一些的试探跟试炼？就是他们的盼望。弟兄姐妹，这个盼望是很重要的。我们人如果没有盼望，那就麻烦了。我们看到有些的人，我们所认识的有些的人，他是活在过去的。你知道，我认识一些的美国朋友，他们家放的音乐都是60年代、70年代的音乐，他不会去放现代的音乐，那他还是活在过去啊。我觉得活在过去，我们人喜欢活在过去，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基督徒啊，我们要活在未来啊，我们要活在未来，因为我们的盼望在未来。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的痛苦，有很多过去的不堪，我们的信仰就是说，不要再看后面，不要再看过去，你要看前面，你的前面是什么？你是不是正在往耶稣的国度，往天国里面前进？你是不是有看到那美好的未来？ 一个美好的盼望正在等待着你，所以你会 strive for it， 你会尽心竭力的为要得到上帝给你的应许，一个 promise， 这个 promise 就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盼望。那么对于士美拿的教会，他的盼望就是两个，一个就是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意思就是说，好像奥林匹克运动会里面得冠军的那种荣耀，是得胜者的奖赏。得胜者的奖赏，所以十一节他才会讲说，你要持续的得胜，你一定会得到生命的冠冕，而且会得到什么？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然后弟兄姐妹，这个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生命的冠冕就成为我们的盼望，就成为我们怎么样一个动力，去要过得胜的生活。所以我先复习一下什么叫信心、哦、信心，这个所谓的信心的 three tests， 三个时态，我在教会当中已经讲了很多很多次，我再讲一次，在马可福音11章24节，来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哈。所以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现在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已经得着了，将来就必得着。那弟兄姐妹，我把时态放进去，这个叫做信心。什么叫做信心？信心有个三个时态，就是你无论现在在祷告什么，你相信是已经得着了，就必得着，将来必得着。这个信心就好像有人对你发预言哦，因为现在很贫穷，我说你将来会很有钱。哦，怎么可能呢？我们怎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你会知道吗？你不知道。You never know。你从来会不知道。就像我们上次讲了，我以前教会的牧师，当天晚上我们湾区牧者有一个圣诞晚餐，他、啊、那天吃了很高兴啊，快乐的回家，第二天早上就走了。哎， never know， 你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就在睡梦当中被主接走了。 We don't know， 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要预备好。弟兄姐妹，像这种话你可能不喜欢听，但我是在讲一个我们的心态，我们要预备好。我们现在常常，我现在常常跟师母讲，我不晓得是你先走还是我先走啊，但我一定会把你照顾得好好的，我会很妥善的处理我们这一生当中所积蓄的财产，所以我会准备好，他也有准备好。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但是我们都预备好。就像我跟大家讲，你要预备，我们湾区会有一个大地震，你预备好了吗？我们现在在信心的祷告当中，你要常常的祷告。我对于整个教会，不，整个地区的祷告，就是说，主啊，你当那个地震不要超过 4.0， 我还是这样祷告的，在 Richard Scale， 我不要看到大地震，所以我希望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主你不要让这个大地震发生，我不知道我能够活多久，但是这是我的祷告，我相信上帝非常喜欢我的祷告。就是我敢这样讲，是因为我有把握，信是得着的，就是得着的。OK， 那么我想这边有一个操练哦，你要想象已经得到，不受第二次死的害，你不会丢到不会被丢到硫磺火湖里面，而且跟耶稣基督同在乐园里面，并且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让你有至始忠心的动力。然后弟兄姐妹，我再讲一次，我们的基督徒应该是活在盼望里面，你要对未来的盼望有把握，但这个把握必须是上帝的应许，不是我自己凭空想象的，乃是 God's promise, 他的应许，他的应许才能成为我们信心的根源。上帝没应许，你就不要胡思乱想。上帝应许的话，你就可以说，是，我想象，我已经在乐园里面，我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以我今世有什么样子的困苦，有什么样子的逼迫，我都能够挨得过去。这就是得胜的秘诀。所以我有三点的应用。第一，预备将来在大灾难当中仇敌可能的逼迫，并且要负起责任，教导坚固扶持肢体们的信仰。我们至始忠心，不退后，不放弃，死就死吧，因为有永远的生命，生命的冠冕在等着我们。 这就是你的盼望。弟兄姐妹，为什么我要这样讲？你说我们现在教会没有受逼迫啊，但我们要预备啊。你预备好了吗？你知道现在在美国，我们已经知道教会正在受一些的逼迫，可能你不知道。我们对于美国发生的事情非常注意。弟兄姐妹，我们在有些其他的州里面，教会已经开始在受到逼迫了，是 financially 的逼迫。可能你们不知道，不过因为这个 secret 太可怕了，所以我想不太适合跟大家讲，但是我会很小心的在为大家守望。因为我们的教会是 independent， 不是在宗派里面，所以这一种的逼迫还不太会临到我们。就是我们是 independent 啊，一个独立教会的一个好处，所以我们还没有，但是渐渐的会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我们把握现在，我们还可以很自由的传福音，拯救灵魂，我们要把握住机会。应用的第二点，末世的大收割啊，这个我已经讲过哈，启示录第七章哈，弟兄姐妹，我们看一下哈，启示录第七章，我们一起来读。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够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树，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点，大灾难的殉道者，启示录七章，来，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的是谁呢？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当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来净了。所以你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的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覆庇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弟兄姐妹，意思就是说，特别在十四节哦，他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这个大患难中出来的，他是用一个未来进行式。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断的有人从大患难当中出来，不是一次性，是好多次，是一个进行式。所以弟兄姐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大患难当中，有些人会殉道。所以在大患难中，必须有人去兼顾他们的信仰。那这个责任在谁的身上呢？就在你，就在我的身上。 OK， 那你要看到末世大收割，他说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 No one。 然后再告诉大家一个秘诀， 我们得胜。我们在许多基督徒要过成圣得胜生活当中，什么事情是保证你能够进天国？我告诉大家，殉道是最快的，为耶稣死的，你几乎不管你过去怎么样，你有一颗愿意为耶稣死的心，而且真的做了，我几乎可以跟你讲说，你一定进天堂了。因为你看到启示录第七章里面 ，Nobody can count it， 没有人可以数得过来，因为这些人他用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了，他在受到逼迫的时候，他没有否认耶稣的名，他宁愿死也不愿意否定耶稣的名。所以弟兄姐妹，就是说你的生命里面，在那个最 critical 最重要的那个时刻当中，就像那个 Polycarp， 他就是在被绑86岁的绑在柱子上，说你只要否认耶稣的名，你就可以下来，你就可以回家。他也不为所动，他宁愿死也不愿意否认耶稣基督的名。然后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在世界上存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你还可以至死忠心，I tell you， 不管你过去多么的糟糕，但是在最后那一刹那，在最终的那一刹那，说耶稣，我不愿意否认人民，求你救我的灵魂，宝血接近我以往的所有的过程，我愿意为人民而死。我告诉你，你就会像七章十四节当中那些人从大患难中出来的，用羔羊的血把你洗白了。耶稣基督他要亲自牧养你们，而且会领你到生命的水的泉源，还要擦干你过去一切的眼泪，这是他的 promise。 他要永远与你同在，只要你挨得住那大患难当中的逼迫，没有否认耶稣的名，告诉你这是最快的方式。在所有其他比较困难的成圣的道路、得胜的道路当中，殉道是最快的。有姐妹，不要否认耶稣的 ，Amen， 哈利路亚。我们做个祷告，主要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看到士美拿教会遭受到了这么这样子的逼迫、困难、贫穷、患难，甚至遭受到毁谤、恶意的谗言。把他们下在监牢里面，他们的苦，主啊，你都知道。主啊，我们也相信，为你付上殉道的代价，是有永恒生命的冠冕，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在等着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向那一些在逼迫当中的国家的我们基督的肢体来祷告，像北韩，像中东回教的国家，甚至在我们中国大陆里面，主啊，那些教会的肢体们，主啊，你给他们至死忠心顺服耶稣到底的决心。主啊，你让他们看见天堂就在前面，走完这最后一段的路，至死忠心，也同时在训勉我们，将会每一个人要预备我们将来末世的大收割，我们要肩负起教导坚固肢体们的信仰，把握住那最后一刻的坚守我们的信仰，不冷淡不退后，死就死吧，因为有生命的冠冕，有永远的生命在等着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穿白衣服，手拿棕树枝，在羔羊的宝座面前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因为救恩跟我们的信仰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信心必得胜。愿得胜的心态跟作为 常常在我的弟兄姐妹当中，上帝要擦去我们一切的眼泪，他知道我们现在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帝说，深渊在我必报应。主啊，我们的苦，我们肢体受到破坏，我们的肢体的贫穷，主啊你都知道，我们求主带领他们，祝福他们，也预备我们自己的教会要有这样子的心态。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